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3月22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泽连斯基准备同普京谈判，欧盟考虑对俄实施石油禁运，拜登将参加会谈。俄罗斯黑海舰队一指挥官在乌克兰战死。政经情势复杂，400多间公司由俄罗斯撤出。中国武汉肺炎疫情蔓延23省，香港打疫苗后染疫死者87%接种的是科兴。中国东航波音737客机坠毁，机龄不够7年。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他已经准备好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谈判。他警告说，如果未能达成协议，将会意味着这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他在星期日播出的一次采访向 CNN 表示，我认为没有谈判，我们无法结束这场战争。泽连斯基呼吁和莫斯科进行全面和平谈判，以恢复领土完整。而俄罗斯首席谈判代表近日亦都表示，双方在乌克兰放弃加入北约并且采取中立地位的问题已经接近达成一致。泽连斯基向 CNN 表示，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是为了消灭我们，俄罗斯人已经杀害我们的儿童，俄罗斯不能够再扭转局势，他们不能够要求乌克兰承认一些领土是独立的共和国。这些妥协完全是错误的。他亦都誓言乌克兰不会放弃主权或者完整性。据路透社报道，欧盟领导人这个星期预计将会同拜登总统一起参加一系列的峰会，以加强西方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回应。在过去3个星期，欧盟已经宣布了4轮制裁，包括对685名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宣布金融和贸易限制，并且冻结俄罗斯中央银行的资产等。但是到目前为止，克里姆林宫并没有改变方向，这令到欧盟必须面临艰难的选择，亦即是不是跟进美国和英国的行动，对俄罗斯石油实施禁运。目前欧盟并没有敢做，是因为该集团在能源方面仍然依赖俄罗斯的天然气供应。消息人士强调，欧盟各国正考虑是否对俄罗斯实施石油禁运。这个星期四，拜登总统将会抵达布鲁塞尔，和7国集团、欧盟和北约各国举行峰会，商讨相关事宜。据克里米亚半岛港湾都市，塞瓦斯托波尔行政长官星期日表示，俄罗斯黑海舰队一名高级海军指挥官在乌克兰阵亡。路透社报道指出，塞瓦斯托波尔行政长官米哈伊尔拉兹沃扎耶夫在 Telegram 透露，在乌克兰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的战争之中，舰队副指挥官安德烈帕利上校舰长在战争中丧生。而乌克兰官员亦都提到，俄罗斯中将安德鲁莫德维切夫亦都在战争中阵亡，但是俄罗斯官员仲未证实他的死讯。据 CNBC 报道，莫德维切夫是自从2月24号战争开始以来在乌克兰阵亡的第5名俄罗斯将军，咁亦都系现代战争中前所未有的领导层损失率。据纽约时报上星期引述西方官员的讲话，现时大约有20名俄罗斯将军在乌克兰境内， 咁意味住，如果所有报道嘅将军死亡事件得到证实，俄罗斯将会有五分之一嘅将军喺呢一场行动中丧生。由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到全球政治同埋经济形势嘅复杂性升级，全球科技大厂同俄罗斯嘅贸易都受到冲击。据南韩科技巨头 LG 喺20号宣布暂停发货俾俄罗斯。LG 在一份书面声明表示，已经暂停向俄罗斯发货。他们解释，公司位于莫斯科西部小镇 Rusa 的家电和电视制造工厂目前仍然运作，不过如果关键零件用完，生产线恐怕将会面临断料问题。而国际食品巨头雀巢亦都面临另一项困境。综合传媒报道，雀巢目前已经禁止向俄罗斯运送非必需品，但是他们生产的婴儿、宠物食品等商品仍然持续供应给俄罗斯，并且引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不满，要求该公司停止在俄罗斯做生意。根据统计，乌俄开战以来至到这个月18号已经有400多间公司撤出俄罗斯。中国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持续升温，据中共卫健委指出，20号新增的本土病例1947宗，以及2384宗无症状感染，单日确诊超过4300宗。疫情遍及吉林、福建、河北、广东、辽宁、黑龙江、上海和天津等23省，其中吉林本土确诊1542宗，上海无症状感染的本土病例734宗。目前香港的疫情正进入高峰期。此外，香港 COVID-19 疫情严峻，原本打算进行全民强制检测，不过因为条件不足，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表示暂缓全民强制检测计划。林郑月娥提到，如果香港疫情没有出现反弹持续下降那阵，最快在4月21号起分三个月三阶段解除和放宽社交距离措施。香港传媒明报日前报道话，该报取得香港医管局对其中5167名染疫死者的分析资料，发现在接种疫苗之后染疫死亡的人当中，大约有87%是接种中国科兴疫苗。一架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客机21号下午在广西坠毁，官方证实机上有132人。中国民航局发表的消息指，东航这架波音737客机由昆明飞往广州途中，在广西梧州上空失踪，已经确认飞机坠毁，机上总共有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人员9人。都市快报报道，失事的是东航 MU5735 航班。据飞航追踪软件 FlightTrader24， 这架客机的速度和高度在梧州附近出现骤降。上游新闻报道说，这架班机原本计划下午1:10由昆明长水机场起飞，预计3:05抵达广州白云机场，但是飞机起飞之后1:05在下午2:20左右失踪。根据中共官方传媒央视新闻报道，该架飞机在广西梧州藤县发生事故，引起森林大火，目前伤亡人数未清楚。有目击市民表示，客机撞山引发爆炸，并且引起森林大火。据 FlightRadar 资料，这架东航飞机的机龄只有6年10个月。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乌克兰马里乌波尔市当地政府表示，星期日俄乌军队为控制该市展开了战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呼吁以色列提供先进的导弹防御系统，帮助击退俄罗斯的攻击。20号泽连斯基通过视频向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质疑以色列不愿意向乌克兰出售其先进的铁穹导弹防御系统，来到帮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攻击。具有犹太血统的泽连斯基说，每个人都知道你们的导弹防御系统是最好， 而且你们肯定能帮助我们的人民拯救乌克兰人和乌克兰犹太人的生命。在2021年5月发生的以巴冲突中，以色列铁穹系统曾发挥巨大作用。当时哈马斯从加沙地带向以色列南部发射了数千枚火箭弹，而铁穹拦截了其中的绝大多数，有力地保护了以色列平民。最近几个礼拜以来，以色列总理纳夫塔利·贝内特已经同泽连斯基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通话，试图推动双方结束冲突。据联合国星期六报告称，俄罗斯发动的入侵战争至今已导致近900名乌克兰平民死亡。国会三部报道，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在星期六的一份最新报告中表示，自2月24号以来，该机构已经记录了847名乌克兰平民的死亡，其中包括155名男子、119名妇女、21名男孩和7名女孩，而死亡的另外509名成年人和36名儿童的性别无从得知。联合国人权办公室还指出，他的记录显示该战争已导致1399名乌克兰平民受伤。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一份声明中说，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认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特别是在政府控制的地区，尤其是最近几日，由于从一些发生激烈冲突的地点获得的信息的时间被推迟，目前仍需要更多时间确认和证实。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近日呼吁北京政权不要纵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他认为这个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约翰逊在接受星期日《泰晤士报》采访时说，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俄罗斯暴恨数量的增加，我认为人们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地宽恕普京的入侵，都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政治上亦会越来越尴尬。对于那些认为他们可以坐视不理的人来讲，现在亦陷入了两难的境地。约翰逊认为，北京当局对其在战争中的立场已经开始了第二次思考。他表示，他从未见过如此鲜明的善恶较量。俄罗斯总统普京一直是试图打击一些无辜的平民，这一场野蛮侵略令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些最黑暗的日子。他强调，随着冲突的进行，人们对当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理解正是发生改变。据香港卫生防护中心20号公布，香港当日新增了5426宗经核酸检测呈阳性的个案，而快速测试情报平台则收到8723宗阳性个案，合共新增14149人染疫。自第五波疫情以来，累计个案约103万宗，死亡人数达到5683人。香港传染病学权威专家袁国勇星期六在商业电台节目中表示，按医管局及公务员的染疫人数推算，香港至少有五分之一人染疫，估计感染数字约在150万到400万之间，实际数字可能落在250万上下。他担忧一旦认为出现超级传播，疫情随时可能反弹，呼吁市民尽速接种疫苗。他亦指出，若市民谨守社交距离措施，未来一周的确诊数字可能回落到10000宗左右，并要在数周后才可能回落到1000宗或者几百宗。据美国官员星期日表示，拜登政府打算宣布缅甸对罗兴亚穆斯林人口长达一年的镇压是一场种族灭绝。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计划在星期一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一次活动上做出人们期待已久的认定。由于这一个举动尚未公开宣布，这一些官员要求匿名。这一个认定本身并未预示着针对缅甸军方领导的政府采取严厉的新措施。 自2017年针对罗兴亚少数民族的行动在缅甸西部若开邦开始以来，缅甸政府已经受到美国的多层制裁，但这个可能会给缅甸政府带来额外的国际压力。该国政府已经在海牙国际法院面临种族灭绝指控。美国一架军用飞机近日在挪威北部坠毁，据当地警方通报，机上四人全部丧生。据路透社报道，美国海军陆战队一架 MV-22B 型鱼鹰侧旋转翼飞机上个礼拜在挪威北部参加航弹反应军事演习时坠毁。由于当地天气恶劣，直升飞机无法降落，搜救人员星期六上午通过陆路抵达失事现场，但当地出现强风暴雨而且有雪崩的危险，警方不得不停止现场的调查。当地洛尔兰地方警察负责人尼尔森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在格林威治时间0时30分左右搜查了坠毁现场，已经证实机上所有四人已经死亡，令人遗憾。据警方了解，所有四人都是美国人，而挪威首相斯特勒亦在推文中向四名美国人的死亡表示哀悼。
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警告中共不排除二级制裁，围攻失利，俄军超音速导弹耗准，可能放弃基辅。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入境美国待遇不同，脱欧朝乌克兰抗战，英国首相约翰逊失言惹风波。以下详细内容。在乌克兰战火下，拜登和习近平的视像会晤被视为最受关注的对话，全球围观美国政府怎样施压中共。除了在对话中美方警告北京援助俄罗斯侵入乌克兰可能面临后果之外，白宫还公开暗示不排除对中共作出二级制裁。二级制裁亦称次级制裁，是在制裁某个目标的同时，亦就是说制裁俄罗斯时亦限制中共的公司或个人和俄罗斯的经济往来，并对违反规定的中共公司或个人施加制裁。美国媒体报道，以中国的规模和经济影响力，对中共的这种制裁意味着可能对全球经济造成更大的影响。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 Jen Psaki 透露，在不到两个钟头的拜习视像会晤中，美方详细说明了如果中共向俄罗斯提供实质性支持将产生什么影响和后果。美国政府没有公开这些后果是什么，亦没有对习近平提出具体要求，但提供了国际形势视野，要中方自己决定站在哪一边。美国媒体评论指出，尽管拜习通话之前布林肯和苏利文等对中共的警告接近责骂，但习近平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越来越民族主义的基调，讲明他不会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但亦力图保持他的选择的开放性，避免超出他的自身利益领域。从拜习通话之后中方发出的新闻稿来看，习近平在制裁问题上辩称中共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发，独立自主作出判断。中共试图在乌克兰危机中保持微妙的平衡，但亦左右为难。如果乌克兰战争拖延下去，势必令全球经济出现逆转，中国的长期经济利益亦将面临风险。华府智库中国问题专家金乃迪 Scott Kennedy 指出，拜习通话之后，俄乌战争不可能马上有戏剧性转变，但美方的警告和加大制裁可能令中共有所顾忌，稍微同俄罗斯保持距离，促进局势变化。俄乌战争仍然继续进行，据乌克兰方面的最新消息称，原本已经逼近乌克兰首都基辅只剩5公里打巷战的俄军，现在又被推回到离基辅70公里的地方。个中原因 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日前在简报会中宣称，目前俄军作战形势没发生重大变化，俄军围攻几乎失利，后退至离几乎70公里处，乌克兰士兵几乎阻止了所有敌人攻往的方向。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 ISW 19号发布乌俄最新战况，指俄方原定行动计划应该是透过空中等进攻战术占领基辅、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黑海沿岸重要港都敖德萨 Odessa 和其他重要城市，迫使乌克兰更换政府，但如今相关行动已经宣布失败。另外，英国国防部19号的乌克兰战报亦声称，俄军在夺取乌克兰制空权上的努力持续失利，到现在大部分空袭攻击仍然是靠着从俄罗斯领空内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境内设施，迅速取得制空权到现在都未能达成目标，严重拖累了俄军地面部队，以至于整个战事的推进。3月17号，美国国防部透露，俄军已经发射了超过1000枚各式导弹，并认为俄军可能一是试图保存精确制导弹药，一是开始出现短缺。尽管仍然无法确认，但俄军对非精准弹药的依赖越来越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报告称，战争期间俄军几乎快将伊斯坎德 Iskander 超音速战术弹道导弹和 3M14 口径 Caliber 攻陆巡弋导弹使用完毕。华府智库战争研究所的报告称，俄罗斯可能已经放弃从西面包围或进攻来夺取基辅的计划，以及近期内进攻敖德萨的行动。海外军事评论员沈周分析，俄军导弹和精准弹药如果真是不多，或者被迫有所保留，以应对北约可能介入，都会影响下一步战局。俄军不会轻易从占领的乌克兰土地撤离，但将黑海变成内海的意图估计亦难以实现，长期激烈战争的成本实在过高，而且战略风险很大。放弃进攻基辅，目前对俄军可能是一个不算太难看的结局，如果执意进攻，最终的结局恐怕会相当难睇。俄军能否尽快脱身，一要睇俄罗斯是否决定而家就收手，二可能仲要睇更多国家是否愿意就此放过俄军。而喺俄罗斯方面，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 Sergey Lavrov 19号表示，俄方倾向于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当前局势，但美方不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达成和平协议。俄罗斯国际传真社报道说，乌俄双方都很赞同以外交手段解决，但拉夫罗夫批评美方持续阻挠基辅接受莫斯科的最低要求，而这些要求他不认为很难接受。近日，很多试图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俄罗斯人感到沮丧，因为尽管他们亦是因为俄乌战争而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却不能够好像乌克兰人那样被放行进入美国。据路透社报道，这个礼拜美国官员已经让数十名乌克兰人通过边境检查之后入境，但被拒于美墨边境外的俄罗斯人仍然正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一些俄罗斯人不顾墨西哥当局的警告，在边界铁丝网附近的行人道上扎营等待。数学老师佐尔基娜 Irina Sokina 带着她的四个孩子和女儿的男友离开了莫斯科。在17号，当一名美国边境人员看了她手中的一沓俄罗斯护照之后摇下头，说她们将要继续等待之后，佐尔基娜突然大哭起来。之后不久，美国边境官员将六名乌克兰男子放行入了美国边境。佐尔基娜向路透社播放了一段 BBC 报道的影片，记录了他因参加2月24号的反战抗议活动而被捕的过程。他表示，在被拘留的几个钟头之后，他被释放，并且在一个礼拜之后带着孩子离开了俄罗斯。他们途经塔什干和伊斯坦堡，然后来到墨西哥海滩度假胜地坎昆 Cancun， 那是俄罗斯人前往美国边境前的一个常见出发的地点。根据联合国的统计， 目前已经有超过300万名乌克兰人成为难民，而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亦因为这场战争离开了他们的国家。一些在提华纳跨过美墨边境的乌克兰人获准在美国停留一年。在17号，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马约卡斯 Alejandro Mayorkas 表示，政府正在帮助那些逃离乌克兰的人，并正在考虑实施其他项目以扩大人道主义援助。当被问及目前对寻求庇护的俄罗斯人的政策时，美国国土安全部的一名发言人表示，该机构会根据具体情况对特别易受伤害的个人作出例外处理。同佐尔基娜一样，很多因反战而离国的俄罗斯人几日来在边境苦苦等候，希望美国官员能够注意到他们的庇护请求。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欧洲大陆和英国亦空前团结起来，口径一致对抗俄罗斯。但英国首相约翰逊19号发言时一番不恰当的比喻引起风波，不仅引发国内反对派的炮轰，亦令欧盟的政治领袖相当不满。据英国卫报报道，约翰逊19号在英格兰的黑池 Blackpool 的保守党春季大会上致辞时，提到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却将乌克兰人的抵抗俄军比喻成英国脱欧，说英国就好像乌克兰人一样，本能地想去追求自由，反抗暴政，说英国人支持脱欧，是想更自由地以不同的方式来做事情。此言一出，引发欧洲舆论哗然，不少人认为约翰逊是暗示欧盟是暴政。英国国内反对派亦批评约翰逊发言不得体。前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Donald Tusk 亦坦言，约翰逊将乌克兰的奋战比喻成英国脱欧，会让努力想加入欧盟的乌克兰人难过。前比利时首相、领导欧洲议会同英国脱欧谈判的福斯达 Guy Verhofstadt 批评约翰逊言论失当，因为乌克兰人是追求自由先至想加入欧盟。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毕，我哋下次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乌克兰副总理怒斥赵立坚不配大国地位，俄军围攻失利，后退至距基辅70公里处，俄伤兵塞满白俄医院，至少2500具士兵遗体转运回国，俄军空袭乌南造船重镇，美墨边境乌克兰人顺利到美，反战俄罗斯人被拒，养虎为患，乌克兰在中国打造现代军力却被背弃，日本一块标志性石头裂成两半引热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乌克兰副总理怒斥赵立坚不配大国地位，中共外交部战狼赵立坚反对美国援助乌克兰武器，声称乌克兰缺少食物、睡袋的言论惹怒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克，他斥责赵立坚言论轻佻、极不严肃、配不上大国地位。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称，比起美国提供的武器，乌克兰更需要中方提供的食物、睡袋等的人道物资，又声称美国武器为乌克兰造成更多平民伤亡。乌克兰副总理韦列舒基就在19号脸书上发文，怒斥赵立坚言论轻佻、不庄重，这个完全是不严肃的，不符合一个伟大的受人尊敬的国家地位。韦列舒克对赵立坚喊话，
你喺度讲乜嘢无知？俄罗斯人正系轰炸我哋城市嘅住宅区，我哋需要嘅系防空系统保卫平民嘅天空。你喺度讲乜嘢防朝战？佢仲建议中共外交部问下乌克兰政府，上个礼拜喺俄罗斯炮击中转移出嚟嘅160名中国留学生嘅意见。乌克兰东北部苏梅地区遭到俄军轰炸，未有及时撤离嘅200几名滞留嘅中国留学生要逼喺地下室瞓觉，恐慌情绪蔓延。学生们向中共大使馆求助，却被告知佢哋要自救。学生愤怒崩溃，我哋相信祖国，相信大使馆，但大使馆嘅做法令我哋无法自救。中国留学生沈玉对 BBC 话，声音听落相当愤怒。我哋失去咗最佳嘅自救时间，最终系乌克兰政府安排大巴将呢批中国留学生救出苏梅，送去相对安全嘅乌克兰利沃夫。呢位乌克兰副总理强调，我哋唔需要无毡，我哋需要武器保卫我哋土地，而我哋呼吁中共停止支持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嘅轰炸。俄军围攻失利，后退至距基辅70公里处。俄乌战争仲系持续进行。据乌克兰最新消息，俄军攻入乌克兰首都基辅嗰阵，被推回70公里。据乌克兰多媒体广播平台报道，乌克兰国防部发言人莫图齐亚尼克日前喺简报会中话，目前俄军作战形势冇发生重大变化。乌克兰士兵几乎阻止了所有敌人攻往的方向。莫图齐亚尼克补充，乌克兰士兵击退某些地区的俄军，而当几乎即将面临袭击，乌军更是将敌人推回至距离首都70公里处。另外，英国国防部对乌克兰战况最新的情报报告出炉，当中表示俄军开战至今在夺取乌克兰制空权上的努力持续失利，因此严重拖慢进军速度。英国国防部19号更新的乌克兰战报，针对俄军无法拿下制空权的影响进行阐述。第一点，即使开战前双方军事实力差距非常大，但是开战至今将近一个月，乌克兰空军和防空部队还是能持续有效地防御乌军机场被俄军轰炸。第二点，俄军无法取得制空权，到现在大部分空袭攻击还是靠着从俄罗斯领空内发射飞弹攻击乌克兰境内设施。第三点，俄军初期侵略乌克兰的主要重点之一就是迅速取得制空权，而俄军到现在都未达成目标，严重拖累地面部队以至整个战事的推进。俄伤兵塞满白俄医院，至少2500阵亡士兵转运回国。俄军入侵乌克兰遭遇很多伤亡，白俄罗斯一些医院满地都是俄军伤患。一个城市的医务人员透露，3月13号前就已经有2500具尸体经由该市运回俄国。自由亚洲电台18号报道，同乌克兰接壤的白俄罗斯地区居民和医务人员透露，越来越多俄军尸体和伤残军人从乌克兰运到白俄罗斯，然后被送往其他地方接受进一步治疗或者埋葬。霍梅尔市一间医院太平间塞满尸体，医院内满是俄军伤患，因为床位不够用，不少士兵被安排在走廊休息，痛苦的呻吟声充斥住整间医院。据目击者称，在人口约10万的马济尔市，太平间亦堆满尸体，数量难以置信。还有大量军用救护车将很多黑色麻袋转载到开往俄罗斯的火车上，乘客对尸体数量感到震惊。马济尔一间医院医生透露，该医院所有医生无论是哪个科室都被要求去治疗俄军伤者， 医院有警察和安全机构看守。据霍梅尔临床医院一个员工透露，截至3月13号已经有2500多具俄军尸体从霍梅尔地区通过火车或飞机运回俄罗斯。报道说该数字无法独立核实。乌克兰官方宣称开战以来至少有14200多个俄军死在乌克兰，而俄方就强调只是有约500名俄军战死。俄军空袭乌南造船重镇，一军营至少拉出50具遗体。乌克兰南部造船重镇尼古拉耶夫19号遭受俄罗斯军方密集空袭。前一日清晨，当地一座近200名士兵的军营才遭到致命火箭攻击，至少500具尸体被拉出。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受困在瓦砾堆下。尼古拉耶夫州州长金在社交媒体上说，警报和轰炸同时抵达，他未披露损毁程度或者是任何人受伤的细节。目击者19号话俾发生者知，尼古拉耶夫一座军营在18号清晨遭到俄罗斯部队6枚火箭攻击，军营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当地多栋建筑物顿时变成瓦砾堆。派驻附近的22岁士兵马克西梅就说，当时营房内不到200名士兵正在度熟睡，至少50具尸体已经被拖出，但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受困在瓦砾堆下。另一名士兵叶夫根尼就说，高达100人恐怕已经遇难。救援人员和消防队员自18号起全力展开不断救援的工作，当局尚未公布官方的死亡人数。乌克兰当局称，尼古拉耶夫是黑海西北岸战略军港敖德萨的重要屏障，正是致力抵抗俄军并击退入侵者的攻击。敖德萨位于尼古拉耶夫西方约130公里处。乌克兰人顺利到美，反战俄罗斯人被拒。近日好多试图从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俄罗斯人感到沮丧，因为他们不可以好像乌克兰人那样被放行进入美国，尽管他们亦是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而离开自己的家园。据路透社报道，今个礼拜美国官员已经让几十名乌克兰人通过边境检查后入境，但是被堵在美墨边境外的俄罗斯人就仲是在度为自己的未来担忧。一些俄罗斯人不顾墨西哥当局的警告，在边界铁丝网附近的行人路上扎营等待。数学老师在尔基娜带着他的四个孩子和女儿的男友离开了莫斯科。在3月17号，当一名美国边境人员看到他手上的俄罗斯护照之后，拧拧头说他们将要继续等待后，在尔基娜突然大喊起来。过后没几耐，美国边境官员将6名乌克兰男子放行进入美国边境。在尔基娜向路透社播放一段 BBC 报道的影片，该影片记录了他因参加2月24号的反战抗议活动而被捕的过程。他说在被拘留几个钟头后他被释放，并在一个礼拜之后带着孩子们离开俄罗斯。他透露说他们途经塔什冈和伊斯坦布尔，然后到达墨西哥海滩度假胜地坎昆。俄罗斯人前往美国边境前的一个常见出发地点。根据联合国统计，目前已有超过300万乌克兰人成为难民，其中大部分在同乌克兰接壤的国家内。据媒体报道，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亦因为这场战争离开他们的国家。一些在提华纳跨过美墨边境的乌克兰人获准在美国停留一年，而在塞尔基纳旁边还有其他几十个俄罗斯人，几日来他们都是包住厚厚的毛毡睡在离边境长几英尺的地方，希望美国官员注意到他们的庇护请求。 32岁的餐厅经理马克表示，不给我们进去，这个不公平。19岁的墨西哥人萨尔加多就评论，美国的做法具有种族主义，他们为什么只是给乌克兰人过去？有哪个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吗？养虎为患，华又指乌克兰助中国打造现代军力却被背弃。在这次俄乌战争中，中共不单止没有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官媒央视还引用联合国前官员的讲法，合理化俄国的行径。华盛顿邮报专门指，乌克兰为中国提供各种先进武器和军事技术，帮助中国建立了现代军队。联合国投票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国却投了弃权票。多年来，乌克兰一直向北京提供在其他地方无法获得的关键军事技术，包括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海军反导弹雷达技术和先进的喷射引擎。乌克兰亦是中国玉米和葵花油等农产品的主要供应者。解放军的第一艘航母辽宁号就是乌克兰做到一半的瓦良格号，中国透过中间人买下，再聘请乌克兰工程师团队接手完工，于去年正式服役。文中回顾，在1991年苏联解体后，中国和乌克兰小心翼翼的互传暧昧。自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后，美国和欧盟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北京却发现乌克兰愿意向他出售。某些俄罗斯出于竞争原因不卖给中国的先进军事技术，乌克兰将中国视为他国防供应商的巨大商机，并可以在区域内制衡俄罗斯。德国基尔大学亚太战略与安全中心主任基尔希伯格说，如果没有这种帮助，中国今日甚至不会有一艘航母服役。文中指出，这段历史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北京可能对俄国侵略行动感到有些尴尬，但中国对俄罗斯的依赖超过了和乌克兰的关系，而且北京公开支持莫斯科。近年来，乌克兰倾向于加入西方军事联盟北约组织，亦一直在度远离中国。而近年乌克兰已经限制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但加入了北京的一带一路计划。乌克兰在某些方面还是处于中共势力范围内。去年夏天，在联合国谴责中国在新疆侵犯人权的声明中，乌克兰撤回他的签名，引起轰动。当时美联社援引熟悉这件事的外交官的话报道说，几乎若果不撤回，中国威胁将扣留武汉肺炎疫苗不给乌克兰。基辅安全智库乌克兰棱镜执行副主任格拉西姆楚克指，乌克兰试图仿效德国模式，继续和中共建立经济伙伴关系，同时在安全问题上划清界限。他说，美国和西方是我们的主要朋友，但这个并不妨碍我们和中国进行贸易。我们正是强调密切的跨大西洋关系，但由于我们在经济上依赖中国，所以我们只能采取骑墙的做法。什么笑头？日本杀生石裂成两半引热议。在今个月，在东京以北约100英里的日光国家公园，一块火山岩裂成两半，由于这块石头隐藏特别意味，因此引起各界关注。日本具影响力的报纸《朝日新闻》最近一篇文章问话，这个是一个灾难的预警还是好笑头？日本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这块被称为杀生石的石头里面封印住九尾狐妖，一些人推测石头裂开，妖怪恐怕要作恶。美国罗格斯大学日本历史教授卡普尔月初写了一篇关于杀生石的热门推特文章，他说对杀生石裂开兴趣的增加可能是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标志。卡普尔在一次采访中说， 空气中弥漫住一种千年的感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病毒和乌克兰战争，人们在想，为什么现在会发生这一切？因此也许这块石头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开裂，正好触动了人们的神经。日光国家公园的石头在1957年被栗木县指定为文化遗产，在2014年被国家政府指定为风景名胜。杀生石位于一个遍布硫磺温泉的森林，公园管理员多年来一直在这里拍摄石头上的裂缝。当地政府说，最近的断裂是由泄漏的有毒气体和雨水造成的。另一位网民就说，去年12月参观那阵见到的杀生石是完好无损的。杀生石的开裂引起人们热议，日光国家公园附近的那须丁小镇官员告诉朝日新闻知，它的断裂为世界带来诸多问题，包括最近所有悲伤的消息、乌克兰战争和大流行病。既然这块石头承载着邪恶，希望这一切可怕的事件早日结束。
乌克兰正规军消失了，真相可能逼中共现形。中共挺俄真相，央视主播泄漏，乌克兰总统下届严令，统一全国传媒，限制11个政党，日本施压印度支持乌克兰未能成功，韩国总统办公室搬出青瓦台到国防部大楼。大家好，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火仍然不断持续，不过外界一直疑惑为什么没有看到乌克兰的正规军踪迹。有评论指出，目前乌克兰的主力部队已经碎片化，化整为零，以小部队的方式精准攻击，目的是将俄罗斯拖入消耗战，而一旦成功将会逼出中共真正的角色，使其原形不露。近日台湾前海军舰长吕礼斯表示，俄乌战争开打已经有25日之久，俄罗斯本来想用闪电战12日拿下乌克兰，但至今事与愿违。他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实际背后有美国的因素，因为并不是所有军队拿到标枪飞弹、刺针飞弹都懂得发射，但乌军却会使用，是因为 CIA 在7年之前就已经进入乌克兰训练他们的官兵。然而目前乌克兰正规军到底去了哪里，是全世界都相当关心的事。对此吕礼斯表示，乌克兰军人实际上早已经伪装成其他身份，混迹于平民之中，例如记者等，所以外界先会观察不到他们的真实动向。吕礼斯表示，乌军这样的操作可以说是兵不厌诈。除此之外，持续关注乌俄战争的时事评论员吴家龙分析表示，乌克兰的战术战法大有文章，就是乌军重创俄军却又不歼灭。他说，在乌克兰战争关于俄军的损伤报道当中，有一点特别突出，就是俄军高级将领被击毙的人数有4至5个，将近达到俄军高层20位将领的1/4，这个实际是很高的损失。此外加上死亡的士兵是7000多人，而这些俄军高级将领在现场被击毙应该是追击手的功劳，当然亦都包括情报的准确，但这样会让俄军在战场上的指挥出现困难。而另一方面，现代部队作战都有分工，以坦克为例，有人负责开车，有人负责填充炮弹，有人负责瞄准射击等，所以一般来讲，如果俄军的死亡人数达到1/10甚至更多，这样整个俄军的分工和运作都会出问题，导致战斗力严重削弱。吴家龙仲提到，就乌克兰目前这一种正规军碎片化，其实就是化整为零的打法，以小部队的方式精准攻击，这样会让俄军失去战斗力，但又不将它歼灭，而是让这些俄军去等待补给和救援。这一种作战思维就是包围但仍不进攻，打算引诱对方的援军过来，然后再包围攻击消灭援军，目的就是要消耗俄军的战斗力。显然乌俄战争真正在打的正是消耗战。 同时吴家龙进一步指出，根据目前的情况，他认为乌克兰的主力部队还未出动，而乌克兰同他背后的支持力量的战术就是将俄国的部队拖住困住，同时又不急着将他们赶出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一场战争将会变成一场消耗战，结果会是任何谈判都是谈谈打打，任何和平的努力都不会产生具体的成果。最后吴家龙分析认为，乌俄战争一旦进入消耗战的阶段，那就会逼出中共的真正角色，到时中共就会原形不露，外界亦都将会拭目以待。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共官方始终未明确表态，西方国家纷纷呼吁北京当局停止支持俄罗斯，或者提供经济甚至军事援助。不过就在此时，中共官媒央视的名嘴却在 Twitter 上疑似意外曝光了北京当局拒绝参与西方制裁俄罗斯的背后原因，泄露了真相，引发外界热议。截至目前，中共政府始终拒绝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为是入侵，虽然外媒记者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持续对北京在俄乌战争上的立场提出追问，但官方始终顾左右而言他，或者将焦点转移至谴责美国及西方，同时拒绝加入国际谴责俄罗斯的行列。为此，近日拜登同习近平进行视像通话，呼吁中共应该承担国际责任，制止俄罗斯的侵略。拜登仲表明，中共如果在俄乌战争问题上向俄罗斯提供经济、金融甚至军事援助，将会受到美国惩罚。白宫亦都暗示，如果中方援助俄国，将会遭到二级制裁。但估不到中共官媒央视旗下的中国环球电视网的主播刘恩19号在 Twitter 突然用英文发文说，你能够帮我打你的朋友吗？这样我以后可以专心打你。而刘恩的这段文字被外界认为是在讽刺美国，不过亦都意外曝光了中共政府为何不加入西方对俄制裁的真实原因。与此同时，中共外交部军控司官方微博战略安全与军控在线亦都转发刘恩推文，并留言附和话真相了。随后刘恩 Twitter 下方引来不少网友纷纷嘲讽话，既然那个是朋友，为什么不将子女财产放到朋友那里，而却放到敌人那里？对此，前英国伦敦市经济与商业政策处处长，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担任研究员的罗斯尔说，美国希望中共亦都跟进对俄国制裁，这样美国不仅可以削弱俄罗斯，之后还能够更加孤立中共。俄罗斯军队不断对乌克兰展开攻击，为了稳定国内的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下令限制11个被认为是亲俄政党的政治活动，同时下令将所有全国性电视频道整合为统一频道，并表示目的是为了防堵假消息。不过目前该禁令的确切开始时间尚未公布。据 BBC 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其中包括乌克兰拥有国会议员席次的被认定为最大的亲俄政党反对平台为了生活，至此一共有11个政党受到该禁令影响。这些政党还包括反对集团、左翼反对党、左翼力量联盟、乌克兰进步社会党等等。对此泽连斯基指出，乌克兰司法部将会立即执行禁令，只要国家还在这里执行戒严，这样针对亲俄政党的禁令将会不断维持下去。此外，泽连斯基还下令将所有全国性电视频道整合为一，目的是防堵假消息。据路透社报道，自俄罗斯开始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的民营电视频道持续在运作。不过乌克兰总统办公室20号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泽连斯基已经签署一项法令，将所有全国性电视频道整合统一为一个平台。截至目前，根据乌克兰总统网站上公布的法令公告，尚未提到这些新政策将会在几时开始生效。 根据法广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当地时间19号访问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希望印度总理莫迪可以明确立场谴责俄罗斯，支持乌克兰。不料在双方最后发表的声明当中显示，印度当局没有公开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这样同四国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包括日本、澳洲以及美国的态度相反。目前印度已经三次对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提案投弃权票，而只是仅局限于呼吁停止暴力。据报道，在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之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联合新闻会上表示，同莫迪进行了深入讨论。岸田文雄重申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破坏了国际秩序的基础，必须予以强烈回应。但莫迪在新闻会上并没有提及乌克兰。最后双方的文字声明仅限于呼吁立即停止暴力，仅强调所有国家都应该遵循国际法，在没有威胁和动用暴力以及不单方面改变现状的情况下和平化解冲突。据悉，岸田文雄访问印度之前，日本外交部官员曾经表示，深知印度和莫斯科之间的历史关系和地缘政治关系，但日本同时亦都认为日印两国分享基本价值以及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因此日本政府希望和新德里就乌克兰局势深入讨论。事实上，印度自冷战时代以来一直同莫斯科保持密切关系。据传媒报道，印度目前仍然继续从俄罗斯以低价购买原油。此外，俄罗斯亦都是印度第一大军火供应国，但是印度面对中共当局在印太地区日益强大的野心时，又同时需要四国联盟的支持。早前在今个月初，美国总统拜登和澳洲总理莫里森都未能说服印度总理莫迪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立场。法新社报道，韩国当选总统尹锡悦今个月20号召开记者会，公布将总统办公室从青瓦台搬至首尔龙山区国防部办公区内的国防部总部大楼，并将青瓦台对公众开放。这个方案将会打破韩国几十年来的传统。据悉，此前尹锡悦在竞选期间承诺将总统办公室搬至一个更加容易让公众接触的地点，并将青瓦台对外开放。他曾经说，青瓦台的地点和设计让外界批评韩国领导人和公众隔绝。法新社报道说，尹锡悦的这个计划引发韩国人的不同反应，甚至他的支持者亦都督促他尽量减少新办公室和官邸对附近商家和民众造成的不便。对此，尹锡悦的团队表示，这个搬迁反而将会改善和公众的接触以及和幕僚的沟通。目前青瓦台已经变成了一座皇宫，被森林和严密的保安包围，非常孤立。尹锡悦表示，搬迁是为国家未来考虑作出的决定，是为了更好地履行职务。对此，韩国经济及企划财政部估算，包括总统办公室搬迁、国防部搬至原韩美联合司令部大楼等，以及装修新场所等的费用高达$40,000。美联社的报道仲提到，现在的青瓦台总统官邸、总统幕僚的办公室和传媒简报室和总统办公室分处不同的建筑，相隔几百米，幕僚有时要踩单车或者坐车前往总统办公室。而尹锡悦表示，将会在新的总统办公室附近设立一个大型的公共公园，普通民众将可以近距离看见他的办公室。他说还计划开辟一个传媒中心，可以经常见记者。不过据韩国传媒报道指出，目前有11位前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曾经致函尹锡悦过渡团队，表示反对搬迁计划。他们担心这样将会让敌人可以同时打击总统办公室和军事总部。而对于质疑声音，尹锡悦表示他了解有关担忧，但一旦进入被外界批评为象征住帝王权力的青瓦台，就很难再走出来，因此迅速决定和推动搬迁是正确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 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